他的信息是平衡喜乐的人生。
感谢主有为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啊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平衡喜乐的人生的题目，有一对弟兄姐妹没有看过家，所以还是给他们看看。这个是我太太还有现在有15岁的孩子啊，就是我们一家的照片。我谢谢他们支持我，然后我可以出来服侍大家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感觉，有时候发觉自己身上啊，很多时候发觉到好多时候是很忙，当忙来忙去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事倍功半，而且发觉到心里很干枯，感觉跟神好像很遥远的感觉。我以前信主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有这个感觉，就是发觉到心里很多时候很疲倦，忙这个忙那个，心里很乱，而且呢事倍功半，发觉到明明有神存在啊，但是好像是神好跟我很遥远，没有个很亲切的感觉啊。这个问题持久了很久，后来神就帮助我解决了。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自己的见证，而且是我相信是很希望对弟兄姊妹有帮助的一些属灵的方法。主题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15章1-5节。好，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一下，来。
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的结果子的是死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听我传给你的话，已经开心了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放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样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离开我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
好，我们还是做个祷告先。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来朝拜你，也帮助我们怎么更亲近你，从你身上得到力量，过一个平衡喜乐的人生。也愿圣灵今天大大在我们心里动工，跟我们说话。我们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
我的分享会分四个大点：干枯无力、沉到重点、沉到一处、知心的朋友。我是在中学的时候，在香港的时候信主的。信主以后，我感觉到人生应该不是在为此而活。我当时候，我看到中国很多的近代历史，看到中国的老百姓很痛苦，帝国主义啊打来，然后呢，日本战争，好不容易将日本打退以后呢，就国共内战，然后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呢，中国就有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，老百姓太苦了。所以当时我就跟神说，神啊，希望你用到我，接着服侍我的同胞来服侍你。所以中学我就跟神立志，我希望将我生命献给神啊，为神做点事情。那我就拼命读书，我希望神可以帮助我，可以有一些力量，将来准备自己会服侍我的同胞。好了，是拼命读书，但是呢，就发觉有一个两个很奇怪的现象。一方面呢，他感觉自己的很多时候事倍功半，而且发觉到里面有一个很干枯的感觉。明明知道有神存在，但是好像跟神很遥远，没有个很亲切的感觉。而且每天忙来忙去，很忙，顾这个又顾那个，但是呢，果效不是很高。我是说为什么呢？当时其实我有两个错误的看法。第一个，我是很少看圣经的， 我相信有神存在，而且我常常祷告，因为我需要神。我很少看圣经，不是我懒惰，只是我感觉圣经有点错。我感觉旧约的神好像很凶，带了一些犹太人进了迦南地，赶尽杀绝，好像有点凶，好像有点问题。所以呢，圣经有些疑问呢，就没有好好去看圣经，只是很多时候祷告，因为祷告需要神，就祷告很多。第二呢，我相信现在社会应该是严格分工的。第二，我是在事工下面，是希望可以服侍神。那教会的事情，我会去教会崇拜，但是呢，教会传福音、各方服侍呢，是交给牧师去做，与我无干。因为我已经分工了，我会在事工里面服侍神，我还去教会服侍，就是去崇拜，但是呢，就很少去传福音啊等等啊。啊，这个就是我当时的看法，从中学的时候看法，一直到我在大学以后研究生，也就是博士学位，我来了美国念书，在德州大学博士学位职位，毕业以后呢，我去南卡大学教书。这个现象一直到我在南卡学学的第一年，很长的时间。我去了南卡大学的时候，就发觉到好像骑上了虎背。南卡大学一般来讲不是很齐名，但是因为它不穷嘛，就很难有很多资源跟其他大学竞争。但是商学院的院长很有洞见，他就说我不可以硬跟人家碰，我就用一些叫南海战术，就集中一些资源呢放在某些系里面建起来，希望那个系带起来的话，出了名以后就带动其他的院系里面起来，这是策略，竞争的策略。他选的系就是在叫国际商务，就是我在的系。我去以前不知道，我去到这个学校以后才知道，原来南卡大学的国际商务是全美排第二第三的。啊，名声是好了，但是怎么样，当然对教授是要求要求了。你知道我们做教授是 professor 最怕是两个，看到两个 P， 哪两个 P 知道吗？ publish or perish， 你不发表文章你就走路，很现实的。既然是学校是有点名气啊，对教授要求是很高，我们需要发表文章，不但是普通文章，是头号期刊的文章，要求非常高。所以第一年我在南卡大学教书的时候，我很不如意，学生很多时候抱怨我，郭教授你教书很，你英文很有口音啊，口音太重了，所以我听不懂你的英文啊，考试考不好是因为你的缘故，算在我头上。研究论文方面，虽然说我很多是很努力，但是没有什么文章写得出来，所以就当时很苦，压力就很大。压力很大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很多时候呢，我下午回家吃完饭，也晚上吃完饭就跑回到系里工工作。跑回系里工作以后呢，礼拜六的时候也是跑到系里工作。礼拜天我是基督徒去敬拜神，敬拜神以后还是回到系里工作。我很不喜欢自己，因为我老婆很讨厌我，抱怨我说你算家是什么？是旅馆啊，是餐厅啊，回来睡个觉吃个饭就走了。我也不只喜欢自己，因为我感觉我生活既不秉人又不喜乐。但是怎么样，人在江湖啊，身不由己，我要拼啊，不拼的不可以活啊，连生存都不可以。我现在拼的话都没有什么成果，不拼怎么行呢？所以当时候我就好苦。记得有一次呢，我在我们家里的这个屋子旁边的外面的草坪，我就跟太太一起祷告，我们就哭了。我说做人太累了，现在我不是为自己，我希望以后我做的可以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，为什么连生存都困难那么难？所以当时我就问神，问题在哪里啊？当时我美东南区，我们几个教会很多时候连办一些退休会的，通常是在独立节 July 4th 独立节，美国独立节的举行。那年是刚刚碰到是我们教会举行的，所以呢，那我就说神啊，你知道我很忙的，但是我抽几天去听听布道这个退休会，啊，希望你可以帮助我 解决我的问题所在。所以我跟我太太就参加了营会，那神神信实的在营会里面就大大跟我说话。怎么说话呢？就是刚才我跟你分享的那个主题经文，约翰福音的15章1-5节，讲员讲得非常好，他从旧约新约串起来，就给我一个对圣经有崭新的看法。原来以前呢，我以为圣经是有错，其实不是，这是我不懂得怎么看圣经。好像以前说旧约的神很凶，其实呢是有背景的，有历史背景的。当你了解历史背景，其实可以解释的。所以从这方面的话，我以后就对圣经有改观了。我是说圣经是没有错的，只是有时候我不太懂，那就不要懂的话，不要影响到我的圣经。所以每天我就开始要每天看圣经了。不懂的地方我放在括号里面，就有机会就问其他人，但会不影响到我跟神每天看圣经的习惯。而且在讲员讲的时候用的经文里面，神就大大回答我的问题，为什么我现在那么苦。他说，孩子，你是很有心的人，但是你是很愚蠢的人。你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分别，你每天就拼搏，就靠你自己去拼搏。为什么你不懂得来到我身上拿养分呢？好吧，请大家念一下15章5节，一起念一下来。
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样就多结果子，你们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
主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你要藏在我里面，你藏在我里面，你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怎么样，你就不能做什么。你每天的应聘，但是你很多时候都不懂得在我们身上拿养分，结果呢你就很累了。当然很累呢，离开我你就不能做什么。一斗半个，神指出我的问题所在。结果呢，我回营呢，离开营以后呢，我回到家里，回到家里呢，我在神面前就跟神约法三章了。我说，神啊，我画了一个时间表，礼拜1到礼拜5应该上班的时间，我就要做上班的事情，教书、科研，还有一些服侍的一些行政的工作，啊，尽量少找教会的工作。好了，5点半下班以后呢，我就不带东西回家做了。通常我礼拜呢回家的话做什么呀？就跑步，跑步机跑一个步，看看录像啊，看电视啊，出身汗，出身汗以后，我儿子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拉我儿子一起去洗澡。父子的时间一起来洗澡，洗完澡以后呢，我就到下面就去客厅啊啊，太太已经煮好饭了，我们一家一起吃饭。吃完饭以后呢，我就洗碗机，我就洗碗了啊，太太可以休息一下。好啊，差不多以后呢，就陪孩子啊，陪孩子看看他功课，有时替他做门徒训练。啊，9点多都哄他睡觉的话，这是我跟我太太的时间了。我现在不跑跑到西里工作了，礼拜六也不跑到西里工作，除非很紧急啊，通常不回到西里工作。礼拜天就更是如此了。啊，平常用的时间干什么呢？就是陪陪家人啦、啊，灵修啦、啊，看圣经啦、啊，带弟兄姐妹预查啦、啊，有时候去传福音啦、啊，周末的时候就更是如此。我说神啊，我按照你的话去做，好不好？你就照着看好不好？我扣看的时间呢，工作时间少了很多，但是我平衡了。我的成绩在当年的秋季就起飞了，学生少抱怨我的口音了，反而给我教学奖，不是一个，很多个。我的文章一边边出来，不是普通的期刊，是头号期刊。这个是我工作少了很多时间的结果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。因为我懂得回到耶稣身上拿养分，不是靠自己去拼的， 是懂得每天在神里面讲，支取他的力量过每天的生活，这样每天生活的不但有成果，怎么样，生活平衡了，我有家了，又可以享受锻炼了，整个人的平衡，这样做起来的话事半功倍。不但如此，我发觉神跟我非常亲近，不是遥远的，是很亲近的，常常跟神有很亲密的感觉，享受生活的每个环节。下来就进一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属灵的秘诀，我怎么去跟神面前拿养分呢？就是早上的祷告。过去几天里面，在一个我们讲那个门训里面，就很强调领袖的重要性了。这个就是我一个属灵秘诀，怎么可以过每天百忙的生活。我是个教授，我是全职的教授，周末我基本每个礼拜都出来去服侍神。我有家，怎么平衡？力量从哪里来？现在就跟大家分享我的秘诀。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1章35节，请大家念一下来。我很喜欢早上起来啊，很多时候是天还未亮的时候，太太还儿子还在睡觉，我一个人走到客厅里面，有时在客厅的地毯上面走路，有时是在客厅里面沙发里面坐下来，在那边就跟神亲近在一起，在那边唱歌给神听，然后渴慕神，赞美他，然后就领袖。很多时候15分钟、20分钟、半个小时很快的过去了，我每天都是这样，都尽量争取一点时间跟神连在一起，这是我很享受的时间。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，我是跟耶稣学的，他在那面祷告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习惯呢？你说郭老师，你的不同，你是做教授，你比较灵活一点。我们很忙的，我们一开始就一早就要又开车一个小时去上班，而且怎么样，我们孩子要照顾，做妈妈的啊，晚上会看一点点啊，早上很困难。跟你工作不同，你们教授的啊，工作比较轻松，比较灵活，是吗？你说你工作很忙，没有时间早上爬起来跟神亲近，我就给你看点经文啊，这是马可福音的1章21节到35节。好，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下来。
大摆大摆耶稣就在暗室里互相的教训，众人很稀奇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，正在有权柄的人不像人事，在会里有一个人被误会负责，他上来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也没有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耶稣指着他说，不要作声，只见人站出来，误会站来做人的证物，大声叫证出来。
继续下去，
众人都不一样，你是一岁外人说这是什么事，是在戏话你啊，他有权利吩咐误会，连误会也听从了他。耶稣的名字就传遍家里的死亡，他有一次会场就通过他的能量，他的心中看见的戏里的人物正在他的命场，就有人告诉他的耶稣举着他的手从他
天晚预热的时候，至于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弟兄姐妹，看圣经，如果你懂得看，很有意思的。在1章35节，耶稣起早晨祷告之前呢、啊， 前面一段经文很有关系的。我就问你哈，他祷告之前那天耶稣做过什么事情？他首先去在会堂怎么样讲道嘛，讲道完以后呢赶鬼啊，赶鬼以后呢医病了，医西门的怨魂病嘛，医完病以后干什么呢？在傍晚娱乐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？全城的有病的有富鬼的都带来给医病管鬼嘛。耶稣忙不忙？耶稣忙还是你忙？耶稣忙一点嘛，耶稣忙一点啊，你耶稣那么忙还是吃个早晨给爬起来，为什么不行啊？耶稣霍老师不是这样说啊，耶稣是神呢，我们是凡夫俗子呢。但是圣经不是教的，圣经说耶稣是全人全神啊，当然他的神性，但是他的人性，耶稣除了没有人肉的罪以外，其他人所有的软弱他有的，他会饿的，他会累的，所以这个不成借口。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耶稣那么早爬起来呢？因为耶稣很爱他的父神，他一天最好的时间来献给他父神，跟神亲近。弟兄姐妹，你爱神吗？最早唱歌的时候说爱吗？你真的爱是假爱吗？如果真的爱的话，为什么那么姑息早上那个美好时间不给神？你知道耶稣为什么那么早爬起来？第三个原因呢？因为耶稣很聪明啊。你知道耶稣在干什么？耶稣在充电啊。他知道一天的他会付出很多的，他知道他靠自己不行的，他就怎么样？用神里面得到力量。耶稣很聪明，每天早上跟神里面支取力量，去过每天的生活，过一个平衡喜乐的人生。所以我学习耶稣，我就早点爬起来，融在神的爱里面去渴望他，同时怎么样充充电。在那边的时候，从神开始每一天，然后从开始每一天的话，然后呢再进行每天的工作，在工作里面跟神同在，发觉的话就事半功倍了，不但事半功倍，很享受工作，享受家庭，愿与神同在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发觉到生活很多时候很累，忙家里的事，忙服侍，忙工作的，忙来忙去，心里很干枯，我现在教你一个秘诀：早点爬起来，早点爬起来，早点睡哦。人还是要睡觉的，不要搞得晚上还有上网啊、看电影啊，你这边走来走去啊、早点睡，早点爬起来，用你最美的时间献给神。不要你到晚上的时候要很累的看圣经，看了一下的话就睡觉了。你将用最好的初熟的果子投生的献给神，神就大大祝福你，不但是祝福你，也祝福你的家。你说郭老师，那你那么早起来你祷告三十分钟，你干什么？祷告那么多，祷告什么？那早上祷告不是说哦，我们现在看到教会的有很多需要，我就要将教会的需要了写成了清单，然后怎么样？早上就读给神听啊，每天都读一下呢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。早上祷告的重点，请大家念一下来。早上祷告的重点不是在求，因为你没有求以前，神一早知道，比你更知道你需要什么。不是你不可以求，但是呢，求不是你祷告最重要的东西。祷告最重要是什么？是在赞美，渴慕神，融在神的爱里面，享受神跟你同在的那个渴。岛上享受，岛上我们都训练成长，是找到一个情的关系，融在神的情里面，渴慕的了阿爸的天父。拥抱他，爱他，渴慕他，去享受他跟你同在那段时间。中间你可以求一点东西，但是 不是长边大论的求。我们一看一看马太福音的26章10节，一起念一下来。
耶稣看见他们的意思，就说：“为什么这样对你们？他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的事。”
大家了解这个故事的背景吗？哈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当有个犹太女人呢，哈，用很多钱啊，就买些香膏啊，投在耶稣的身上嘛，哈。当时门徒在旁边有什么反应？记得吗？就批评他了，你好浪费耶。哦，那么多的钱呢，这倒一下就没有了。如果是这些穷人多好耶。我就问你啊，如果你当天是门徒之一，你会怎么想啊？我大概也是这样想的，好浪费耶。那耶稣怎么说啊？不用难为这个女人，因为她所做的是吧，所以没事。而且耶稣当时有个应许，以后福音传到哪里去啊，这个故事一定传到里面去的。有没有兑现？你现在不是听到了吗？有兑现了啊、哦！在神面前呢、啊，服事是重要，但有更重要的东西，就是来爱神。很多弟兄姐就以为为神的名字忙这个忙那个，但是忘记一个更重要的事情，是拥抱你的天父。所以每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，很喜欢在那边拥抱神，或是给他拥抱，融在神的爱里面，去渴慕神，赞美他，思想神的美的性格。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会有出人意外的很多好的效果的。第一个，早上祷告的益处啊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感觉到，有时候感觉到很不像自己的。我听说一些姐妹已经说了，她说：“郭老师啊，我没有信主以前，我感觉我自己还不错，但信主又发觉自己什么都不是，脾气又大，特别对老公很不好，很多时候就跟老公吵起来了啊。明明知道不应该发脾气的就一路，但是呢，老公就是这样啊，就是一看到他发脾气啊。”很难发脾气，很难改自己啊！我说姐妹啊，我告诉一个改自己的秘诀在哪里？早点爬起来。当你渴慕神多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到，神就以他的儿子来代替，让你的老我就排出去了。在你渴慕神多的时候，融在神里面的时候，神就慢慢用他的形象的儿子形象临在身上，让你救我排出去。用他的信我来代替，你慢慢就改变了。大家知道摩西在西乃山是祷告了40昼夜啊，那下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？明显有两光呢，而且怎么样？犹太人很怕看到他，其实他用一个手拍呀，这时候面才跟他讲话嘛。我就问了，这是荣光是从哪里来的？是摩西的吗？是谁的？是神的。所以你朝见神多人怎么样？脸上有神的荣光的。我们明天看见经文吧，出埃及记34章29到30节，来。
摩西手里在这两块大石上，你拿着的时候，我知道这是耶和华，你说话就发光。
你耶和华跟他说话就发了光了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，基督大概分两种的。一种基督徒呢，你跟他说：“哦，你是基督徒吗？”瓜头，好像不太像嘞。有些基督徒跟他谈话很有亲和力量的，好像跟他听完话，而且神很充满他的，是不是？分别在哪里？同是基督徒，为什么分别不同的？他里面有耶稣的生命，因为被耶稣的充满他。以耶稣的形象来代替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心追求一个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希望改你的性格的话，我告诉你一个秘诀：早点爬起来。在你渴慕神多的时候，你融在神里面的话，你欣赏神的时候，神自己就在你身上做一些修理的工作了，他慢慢就是改变了这个人。 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要早晨爬起来？你就发觉到，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祷告很有力量的。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哈，《约翰福音》的十五章第七节，好，一起念一下，来。
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。
啊，留意这句话，他说凡祈求怎么样就给你成就啊。用我们香港人所说的就是黄大仙有求不应啊。但是你知道啊，这句话前面有个条件是什么？你要藏在我里面。其实说真的，神没有亏的。当你藏在他里面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就成你的意思了吗？他就说神的心意是成你的心意啊，所以你想的要求怎么样，就是他的心意，当然他成就了，他没有亏的。藏在主里面就更能够晓得神的心意，所以很多祷告就很有力量的。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灵啊？很多祷告很困难的，有可能是因为你祷告不是神的心意里面，或者你要等，你还没有准备好领受这方面神准备给你的。如果你融在神里面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神的心也成为你神的心，你就很能够按照神的心去祷告了。所以很多时候你愿意早上祷告的时候，你祷告就很有力量。讲个例子给大家鼓励一下，有一次有个教会牧师就讲的早上祷告的秘诀的好处，以后呢教会一个老姐妹非常爱主的，很听教的，就回家去做了，每天早上就起来祷告了。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以后，他碰到牧师，他说牧师啊，我好开心的。牧师说什么事啊？因为很多年祷告的几样事情啊，这几礼拜已经兑现了，神答应了。我说牧师说哈利路亚赞美神哦，神听你祷告哦。所以老姐妹祷告也兑现了，他现在已经很喜欢早上爬起来了。那现在已经祷告已经兑现了啊！现在祷告怎么样呢？祷告什么呢？哎，神就给他一个感动，就为教会里面来了很久一些慕道朋友啊，还没有信主，他有感动了。神感动他，就为一些慕道朋友祷告。他怎么祷告？他说：“神啊，我这个老太婆啊，不懂得传福音的，好不好？你派一些年轻的有口才的弟兄姐妹，跟那些慕道朋友传福音，我希望他们信主。”哎。所以神就感动他，他早上起来就为一些在教会来了很久的慕道朋友祷告。过了几个礼拜，他碰到牧师，牧师啊，对不起啊，这次不灵了。我祷告很多礼拜都没有弟兄姐妹去跟那些慕道朋友传福音，不灵了。牧师说啊，哎，老姐妹，其实没有跟他传，你自己传啊。老姐妹说不是不行啊，我老太婆不懂得传福音的，我只会祷告，我懂得传福音的。我说试试看吧。那妈妈就非常受教的哈，她说好了，硬着头皮打个电话给一些慕道朋友，说某某某，我想要过来看你。她说当然好了，因为她老妈妈都很尊重啊，说很尊重吧，在教会里面，所以呢要去过来看看啊，过来看我们。老妈妈响铃的去了慕道朋友家，响铃了慕道朋友打开，嘿，老妈妈来了。她说对啊，她说某某某，其实呢你知道我为你祷告很久了，我很想你信主，但是呢我祷告有人来传福音，但没有人跟你传福音，我就心很急了，牧师就说要我来传福音，我不懂的，我就是想你信主。你不祷告也就哭了流泪，就祷告接受耶稣，不是一个，好几个的时间。祷告出来的能力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希望有一个有力的祷告生活，早点爬起来。但你融在神的心里面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在神在里面，你很能够跟神体贴神的心意，你祷告就很有力量。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我很喜欢土地弟兄姊妹早点爬起来的？没有讲以前，我先告诉你，大家听过这首歌吗？中国早晨五点钟。中国现在为什么福音那么兴旺？我相信是有一班 很爱主的弟兄姐妹用膝盖去服侍神。他们很早就爬起来在那边祷告，为国家祷告，为领导人祷告，为教会祷告。所以现在福音在中国非常兴旺。接着一个镜头，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一起参加了营会，在营会很早的时候5点多他们就起来，还没吃早餐，洗刷以后呢就围在客厅里面唱心声歌，赞美神，然后祷告，为国家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一祷告就1个小时。你又怎么样？有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么蒙福啊？因为他们用最好的时间来献给神，也因为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们也成为祝福人家的管道，因为他们的忠心带来很多人的祝福。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我们早上祷告？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早上祷告，是没有原因，没有其他原因，早上祷告本身就是目的。好不好，请大家看看腓立比书的3章8节，请大家念一下来。
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已经使我主耶稣为主了，而我已经将近万事作得中，为要得着基督。
谁讲这段话的？保罗。你说保罗啊，用现在俗语是拿2个 PhD 的，学问很高的，当时怎么样？他现在说我看这些 PhD 啊，学问啊，就快要有损的，就好像他是个容器啊，他说我里面很多文凭啊，我看什么呀，是粪土，怎么样，我要丢掉。为什么？我要完全用来怎么样，装着最好的，最好是什么东西啊？耶稣基督。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早上祷告，没有什么其他原因，本身就是目的，神就是你的目的。我曾经跟弟兄分享啊，这两天你们分享，很多基督徒有个错误的观念，什么人生有个目标，这个目标可能是说他事业有成，或是说他家庭受到祝福，或是儿子成长出人头地，女儿嫁得好的，一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或是我工作做研究的话拿个诺贝尔奖，很有档次，就是他的目标。神是什么呢？神是他的工具，平常自己干，干得不够好的时候，就神说，神啊，麻烦你出来一下，替我解决解决，哦，解决，谢谢你，感谢你，回去回去回去，我再来自己干。很多基督徒就生命就是这样，神是他的工具，达到他的目标，结果怎么样啊？很多时候是事倍功半，不开心。生命的最后目标应该是什么？是神，是敬仰神，享受神。你生命很多东西，包括你婚姻、家庭、学问、家庭健康，都是工具，是纪念到神各方的美。在你生活的每个环节其实都是工具，是让你可以投到神里面去，让你纪念神的多方面，融在他里面，欣赏神的美。如果你挑去神，脱去神去寻找事情，就是拿了诺贝尔奖，你最多开心是1个礼拜，下来就是空虚，因为万有都是神所创造的。你脱去万有去找，脱去神去找万有，你找到就是空寂，虚空的虚空， 就是不服。聪明的人抓住神开启你生活的每个环节，包括你家庭、你的工作，在每个环节去欣赏神，你发觉到开每个环节大小事情都是充满的，都很开心。就算在苦难里面，在苦难里面你还可以感恩，因为知道神在里面。我常常问弟兄姐妹，你相信有神存在吗？相信吗？你相信啊？你相信神是全能的吗？相信啊？你相信神是全知的吗？相信啊？你相信神爱你吗？那如果你相信这几个的前提啊，下面的结论是什么？哪个事情放在你身上不是一个祝福呢？推论来的嘛，对不对？哪个事情不在身上不是一个祝福呢？就是你现在病痛，家里是困难，也是祝福。问题是，哎，懂不懂得怎么开点祝福？你们找到神，就开启了生活的每个环节。所以保罗什么时候写腓立比书？是在监狱写的。谁写什么？你们要凡事喜乐，凡事谢恩，凡事是常常喜乐。因为保罗明白到生命的秘诀，生命的至宝在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聪明一点，早上爬起来，开启生命的宝，跟神一起。你跟神一起惯了以后呢，你抓住神看你每天生活的每个小节、大小事情，你就发觉到，你越来越怎么样，越平衡，越来越有力量，而且在很多事情方面，你都可以心想神，而享受到每个同在。你整个生命就崭新不同，你整个世界观、人生观就不同了。你不会那么忙，不会那么紧张，不会那么担忧，因为怎么样，老爸在看着我的，还怕什么？只是说老爸你帮助我，给我一些耐心，等我懂得怎么去开启你给我这个祝福，来我赞美你。所以早上祷告的最重要是没有其他目标，本身就是目的。在结束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一个见证。有一次有个退休会是给传道人开的，在风雪之夜，大风雪，天气很不好，他们在个旅馆里面开。中间参加的其中一个老牧师，联系牧师看到他非常有亲和力量，就感觉到这个牧师跟神很亲近很接近了，所以他就问老牧师，老牧师你的属灵秘诀在哪里？老牧师说我们在营里面如果有一些空档时间，我很愿意跟你分享。所以有天晚上的时候呢，那老牧师他们都是其他会议都完了，所以他们聚在一起，在那个旅馆的客厅里面，在火炉旁边就围在一起了，就听老牧师的分享。所以连这样传道人就围在一起，他们一起来听听老牧师分享的。老牧师说，其实呢我牧会已经40年了，那我小的年轻的时候出来牧会也很久了，我刚出来的时候服侍很吃力，我白天就忙了，忙神的工作，忙来忙去，晚上回到家里面想休息看圣经，但是怎么样，我小孩子啊精力旺盛，跳来跳去，结果怎么样，我没有好好休息的时间，结果等得很累，白天人还要忙，结果忙忙忙忙忙就很辛苦，服侍没有什么大的果效。有一次灵机一动，觉得他们精力旺盛好不好，他就8点就去睡觉，请太太去管他们好了，可能12点的话那些孩子睡了，他2点钟爬起来，一个人爬起来的就窗户旁边一个桌子在看圣经，跟神亲近。他慢慢养成的习惯，又很喜欢，感觉很开心。有一次晚上的时候呢，牧师在灵修的时候就看到点经文，是103篇，请大家念一下来。
我的心啊，你要诚实说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，有要诚实他的事情。
他说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老牧师对原文是有研究的，其实他说那个我的心要称颂，那称颂啊，其实可以翻译成 bless， 祝福。老牧师说，神啊，他在灵修跟他谈话嘛，神啊，我这个人啊，我怎么祝福你啊？只有你可以祝福我们哦，什么都是都是给我，是你造的，我很多需要是你供养的，我怎么祝福？只有你祝福人嘛，怎么人可以祝福神的？他想不通。但是当他吻神的时候，神就给他一个镜头啊，他看到，想回想到他有一天呢、啊，孩子过来抱抱爸爸那个镜头，他抱爸爸的嘛，爸爸怎么样？好开心耶！哦，他明白了，这个孩子是他生的嘛，也是他养的，公司教学是他的钱呢、啊，什么都是给爸爸爸给的，但是孩子可以不可以祝福爸爸？可以，偶尔过来拜拜爸爸。老牧师明白了，原来我们可以祝福神的，我们可以祝福主耶稣的，需要做主耶稣的知心的朋友，常常来抱抱他。我们可以祝福神的弟兄姐妹。所以当老牧师分享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在座一些年轻人中间有一个人在按不住了，就站起来一口气跑出旅馆，他没有穿外衣，在大冰雪的上面大喊说，主耶稣，你要原谅我这个人，我以为以前用你的名为你的名跑来跑去服侍你，但是我忘记我生命更重要的是需要做你知心的朋友。他喊了整个晚上，在大冰雪里面喊，但是因为他里面是火红红的，他没有着凉。从那天开始，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他的服侍就起飞。弟兄姐妹，你生活都很累吗？会感觉里面很干枯，感觉神跟你很遥远，不是神很遥远，知道吗？是你自己很遥远。你忙来忙去，甚至你用神的名去忙，但是你过却忘记了你生命最重要是什么。你生命最重要是做耶稣知心的朋友。姐妹，好不好？我们来一起来唱这首歌。在结束的时候，好吧，我们请大家再重温一首歌，用你的心去唱，一边唱的时候跟神许个愿，希望你成为耶稣知心的朋友。心发出轻叹。 要什么？我心已抽心向你，我已经死要跟谁走，永不改变。我们站起来再唱，来。祝你是我最真心的朋友，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总是在缠绕着我，把我带在你身边，告诉我该走的路，没有花香是何往前，心发出情感，有了主还要什么？我心已出心上面，我已经是要跟谁住，永不改变。亲爱主耶稣，原谅我们，很多时候忙自己的东西，忙来忙去，却不明白到你是葡萄树，我们只是枝子，我们需要藏在里面，结果我们才能多结果子，不然我们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是怎么办？家里很多的困难，忙来忙去，心里很干枯，用就是靠自己过每天的生活，走自己的路，争取自己的目标，将神当为有工具，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目标是来享受纪念神荣耀神的伟大，让我们每天可以愿意早点爬起来，用最好的时间来献给你，融在你里面，成为你知心的朋友，你就帮助我们重新得乐，成为众多人恩典的出口，给我们一个平衡喜乐的人生。感谢你，以上祷告奉告我主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
请坐。
我们实在是感谢神把郭教授带到我们中间来，通过过去的三天，他通过他自己的亲身经历。